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3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迫害法轮功人权恶棍将无容身之处、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2月16日周六，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虽然下着毛毛的雨夹雪，但丝毫不影响圣诞将至的气氛。瑞典法轮功学员集聚在位于瑞典国会大厦和皇宫之间的钱币广场上，继续举办揭露中共迫害讲真相活动。有来自芬兰的一家四口和一位讲芬兰语的学员，像是遇到老朋友似的就聊了起来。得知中共竟然用如此残暴手段对付善良百姓，令他们很是震惊。全家人都签字支持正义，谴责中共的暴行。他们对学员表示感谢，也为自己在圣诞节前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而感到高兴。
12月13日，又逢日内瓦集市的日子，瑞士法语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集市的入口处设立摊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反人类罪行。原本匆匆而过的民众听到法轮功学员几句简单的介绍后，纷纷停下脚步认真询问，并且立即签名表示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一位在大公司担任高管的先生对中共的暴行表示愤慨，同时感谢法轮功学员揭露这一恐怖行为。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先生讲，尽管他原来听说过活摘器官一事，但是看了今天法轮功学员揭示出的细节后还是很震惊。他对法轮功的功法非常感兴趣，会和他在联合国工作的妻子一起来学。
2017年国际人权日期间，从12月8日至9日，德国法兰克福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和中领馆分别举办了信息日、烛光守夜等系列活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特别是中国游客，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进行了反迫害和营救被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真签行动。人们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不少人眼里流露出不解和悲哀，许多人不停地录影拍照，认真看展板，聆听学员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不同族裔的民众来到展台前签名。12月9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开展了营救北京法轮功学员田峰的活动。今年49岁的田峰因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被非法关押至今。法兰克福的国际人权组织 RGFM 支持法轮功学员发起透过明信片的营救活动， 明信片上印有田丰受迫害的事实以及释放他的中德文呼吁信，书件地址和姓名是关押他的派出所和该所所长的名字。人们可以将自己的地址和姓名填在明信片上，然后邮寄到中国。
12月10日下午，塞浦路斯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尼科西亚老城区内举办活动，他们演示功法，散发传单讲真相，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呼吁人们关注发生在中国大陆持续了18年的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揭露中共强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两位母亲和他们十几岁的女儿们对一位中国学员打坐中的祥和与平静赞叹不已，得知这位中国学员曾经在中国遭到监禁和酷刑，身受重伤，全靠修炼法轮功才使身体彻底恢复时，一位女士说，就是因为她修炼这个功法就遭受中共当局折磨，真让人难以置信。得知她受到了那么残酷的迫害仍坚定自己的信仰时，这几位女士非常感动，与学员合影。
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在2017年圣诞节前夕来到大陆游客来台必经的旅游之处星辰乡太鲁阁火车站传真相劝三退，传递法轮功的美好，让更多的大陆游客知道真相，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花莲法轮功学员12月17日还来到花莲县星辰乡街道真签，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残酷迫害。很多民众说，以前就知道在中国大陆不能修炼法轮功，也知道迫害，没想到十几年了，迫害依然持续着，希望借此真签能让迫害早日停止。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沈阳市于洪区朝鲜族村法轮功学员陆远峰2014年被绑架，非法判刑三年，在本溪监狱遭到电棍电击、毒打等酷刑折磨，被迫害至出现脑血栓、股骨头断裂等。11月19日冤狱刑满回家，于12月9日含冤离世，年63岁。
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法轮功学员田玉梅多次被迫害，被非法判刑一年，缓刑一年。在缓刑期间，因心脏骤停于2017年10月28日离世，年66岁。在他生命垂危的最后日子里，办案人员依然不放过他，来到他家进行查访监督。
云南玉溪通海县法轮功学员李海燕，今年夏天从昆明回通海县探亲访友，在县城秀山街道东苑小区被警察抓捕，被送到玉溪市红塔区看守所关押，遭受长时间的脚镣手铐强制约束体罚，失去了行走能力，双腿无法站立，11月3日被非法开庭判一年。李海燕坚称自己无罪，已经提起了上诉。
河南林州市法轮功学员李杰清、李焕苏于2017年3月28日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林州拘留所17天后，被国保大队警察关押到了安阳看守所，两人被法院秘密判三年徒刑，没通知家属，于11月23日被秘密送到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继续迫害。
天津法轮功学员赵树霞、王思荣、邢伟在2016年新年期间，在街头悬挂了一个向民众拜年、传递法轮大法福音的条幅，而被非法抓捕，超期关押650多天，日前被非法冤判。赵树霞、王思荣分别被冤判两年半，邢伟被冤判两年。赵树霞已上诉。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 日本广岛市以了解各国文化为题材的国际交流圣诞会12月10日在广岛市段原公民馆举办。当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本次盛会，介绍法轮功，并现场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还表演了中国的腰鼓舞，深受在场观众的欢迎。学员们功法展示的同时，在场观众与学员融为一体，一同练功，场面非常祥和。
土耳其梅尔辛书展11月25日至12月3日举办，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很多当地政要，包括梅尔辛市市长，都接过了法轮功真相传单。梅尔辛当地的33频道电视制片人了解了真相后，购买了转法轮，并在制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请愿书上签字。随后学员们还来到一所小学，给那里的师生们教功，很受欢迎。老师们再次邀请学员们回来。
12月10日，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召开，20位学员在法会上分享了遵循真善忍原则，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修心向善，及向社会各界讲述大法真相的修炼故事。经过一天的交流，学员们深深感受到师父宏大的慈悲和修炼机缘的珍贵。得法一年的新学员孟先生说，每个人的分享都特别的真诚，特别感人，感觉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来自马来西亚的徐女士表示，感受很深，台上的同修交流时在流泪，我也流泪，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也看到自己的不足，正法来到最后的最后了，要努力。交流的学员正念很强，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能把人救了，也鼓励我接下来要如何去做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法院同意检察院撤诉，法轮功学员回家。2017年12月13日，辽宁丹东市振兴法院准许丹东振兴检察院以法律司法解释发生变化为由，撤回对王玉及杨爱平的起诉决定。法轮功学员王玉、杨爱平获释回家。王玉所驻地的临江派出所非法要求王玉家人交1000元取保金才准回家。杨爱平家人认为检察院撤诉就应无条件放人，警察理应赔礼道歉，甚至补偿对杨爱平绑架、非法关押近16个多月造成的肉体及精神上的伤害，因此拒不交费。丹东茂盔山派出所无条件送杨爱平回家。2016年8月28日下午，王玉、杨爱平在丹东菊花山用手机发真相短信，被丹东国保支队杜国军绑架，关押丹东金固看守所。王玉与杨爱平被非法关押期间，双方家人是在担心和与亲人离别之苦中度过。王玉被绑架后身体状况极差，两位学员的家属不间断地给公检法人员写信、打电话找他们面谈，从法律、信仰到道德，方方面面讲真相及善恶有报的天理。公安恐吓，检察院与法院相互推诿，甚至办案人员欺骗杨爱平家属，王玉家属都替王玉写认罪书了，你也写吧，从而想达到欺骗干扰家属放弃维权。无奈王玉家属只有依法向丹东振兴检察院递交刑事控告书，控告涉案的公安及检察院涉嫌滥用职权及徇私枉法罪。杨爱平家属聘请了北京律师做辩护。2017年1月19日，丹东振兴检察院将王玉及杨爱平被非法构陷起诉至丹东振兴法院。期间，国内国外正义人士不断打电话、写信给涉案的公检法人员，要求释放两位法轮功学员。振兴法院或许是因来自多方的正义呼声 和迫于国家司法新政不断出台，大势所趋，或许是在人性良知的感召下，曾通知过家属开庭，后又取消，第二次预开庭，后来又取消，并两次将案卷退回检察院。丹东振兴法院于2017年12月13日裁定，准许丹东振兴检察院以法律司法解释发生变化为由，撤回对王玉及杨爱萍的起诉决定。法轮功学员王玉、杨爱萍才获释回家。
开封吴广成被昆明法院庭审，当庭善劝法官。2017年11月27日上午，昆明市西山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吴广成开庭，西山区检察院检察员黄云爽出庭，指控吴广成在今年4月份的一天傍晚到西山区云山路教委小区散发《明慧特刊》和《九评共产党》等资料。吴广成和辩护律师做了无罪辩护，认为相关材料仅是教人向善，于国于民没有任何危害，请求法庭依法宣告无罪。吴广成花甲老人原系开封市房管局开发公司党委书记，早年疾病缠身，多方求医无果，后来修炼法轮功得以康复。当天的开庭，吴广成精神抖擞，思维清晰，语言干练，论述令人耳目一新。吴广成说，这些资料均是以温和友善的方式向世人诉说法轮功修炼者所遭受的冤屈，讲述近二十年来无数公民因为信仰法轮功、坚持真善人而被劳教、被判刑、被殴打虐待的真实故事，并没有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更无利用任何组织，也根本没有所谓破坏实施的客观事实和行为后果。多年来，无数法轮功修炼者妻离子散，被迫失去工作，有家不能归，遭受了无尽的不人道对待。法庭和法官应当肩负维护正义、保障人权的使命。庭审最后，他希望法官结束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审判，还法轮功修炼者清白。辩护律师还提出，吴广成从体弱多病到健康健朗的过程，从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机关党群干部到走入法轮功修炼，事实本身有其内在的道理，值得国家、社会和法庭思考。这就是保障人权、尊重人性、弘扬善念和依法办事。辩护律师要求法庭依法宣告吴广成无罪。审判长吴兆明最后说，控辩双方观点他已经听清，庭后将进行合议，择日判决。
新疆看守所所见，中共十九大前后，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大量抓人，街上到处是巡逻车、警察、便衣等，搞得社会紧张恐怖，人人自危。我也被关进了当地看守所，我接触的一些在押人员几乎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一些人看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还退出了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据说从2017年4月就开始抓，看守所一个大概20多平米的监室只能容纳15、6人，却关了35人。听说有的监室人员更多，晚上管事的一个在押号长安排我睡在地上，三个人盖一床被子，我睡在靠床边的地面上，薄薄的一层褥子，我只能挤上半边，一边身子还躺在地砖上，冻得全身发抖，睡不着觉。还有些人没地方睡，只能站着，说是值班，值班的就有八个人。听说所有的看守所都爆满，实在装不下就到处转移。在押人员分三部分，一类是刑事犯，一类是羁押犯，另一类是收押犯。刑事犯和羁押犯还好理解，听说收押指还没触犯到法律，属于不放心人员，这一类抓的量很大，很多是全家被抓，有的是被株连的。听监视的人说，还关了许多法轮功学员，有传法轮功真相的，有的是几年前曾判刑的，还有的地区搞人人过关，只要说劣就抓，说是不放心人员。中共这么惧怕老百姓，可见他是多么虚弱。 看守所监视非法关押了不少法轮功学员，有的已被非法判刑，还关押在看守所。有一个收押人员说，这儿的人不停地换监视，他来这近半年，已经换了14个监视，几乎所有人都有机会和法轮功学员接触，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评价很高。有一个在押人曾在监狱度过近20年，一直在搞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狱警叫怎么做就怎么做。后来他发现法轮功学员非常善良，就不再管法轮功的事了，而且还保护他们。另一个监视的号长一提到法轮功，就对全监视的人说，我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有的时候问他们，你们在外面听说过法轮功吗？听说过天安门自焚吗？他们说听到的都是媒体报道的谎言，并说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鬼话。在和法轮功学员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人们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而且还看到了他们每个人心态平和，与别人不一样，感受到了他们的人生目标。因为修炼真善忍，明白了人生目的，才能在困境中展现出坚韧和平和。
被吉林省女子监狱关押逾三年，张伟控告江泽民。吉林市昌邑区现年62岁的张伟女士，2014年被昌邑区法院秘密判刑7年，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至今已经3年多。2017年8月间，张伟女士委托越狱期满回家的同修带她向最高检察院起诉，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要求还法轮大法清白，结束这场惨绝人寰的人间浩劫。在中共江泽民一伙疯狂迫害法轮功的18年中，张伟女士因为修炼法轮功多次被非法抓捕关押迫害。2013年12月24日上午，在家中被吉林省昌邑区莲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吉林市国保大队警察对张伟女士实施酷刑折磨，往鼻子里插烟，灌芥末油，逼看黄色录像片。张伟被迫害至腰椎盘突出，不能行走，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严正声明，本周30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白真相的大妈说，你说的我心里好舒服。湖北来稿，在一个崭新的院门前，我把一份资料挂在门把上，我以为没人在家。从院子里面左侧走出来一位大妈，约60岁，她瞅瞅我说，细大哥，方言指小伙子，你到我们这儿来过。然后他就回忆我上次跟他讲的东西，好多东西我都忘记了，他却记得清清楚楚。他说，看你是个好人，但你年纪轻轻的不做事，老在外面做这个。我说，大娘，我们练法轮功的和你们一样正常工作正常生活，只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我是放假抽空来的。他关切地问，你就不怕抓吗？我说，现在的人道德普遍败坏，特别是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手段毒辣，老天不容，天灾人祸越来越多，是神在淘汰恶人，我们抓紧时间讲真相，是为了叫人归正救人呢。他善意地说，你说的好啊，你要是再长点肉就好了。我说，谢谢您关心。他把我当成亲人看待，问我，隔壁的好霸道，要我家院子里往里缩，我沿原来的地基做，有什么错呢？真怄气。细大哥，你很明理，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说，大娘， 别生气，你这房子很好嘛，我们讲真善忍，你忍让别人，神都知道，会赐福给你们家。他说，你说的我心里好舒服，大娘不识字，我请她把资料给家人看，她满心同意。
一位大姨说，你这闺女和别人怎么不一样？大陆来稿，那年秋天，路边有一位大姨在摆摊卖大红枣，那大红枣带着绿绿的叶子，煞是可人，于是我下了电动车去买。大姨，您的枣挺新鲜的，我也买点。我这枣是自己家的，吃不完就拿到城里来卖，自己捡吧。我一边静静地等着，因为有一位女士正在那一大堆枣里细心地扒拉着捡大个的，嘴里还一边吃着。大姨给她过秤时已经称得很高了，她还一个劲儿地往袋子里添，够高了，别添了，虽说是自己家的，可我大老远的来也不容易。大姨心疼地说。她走后，我安慰大姨，别跟她一般见识，您给我捧上吧，已经够称了，大姨又给我添上几个，说是不添上几个总觉得不合适，够称就行了。我说着顺手从给我称好的袋子里往外拿。自己家的没事，大姨又给我添进去了。就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我说，大姨您也不容易，我不能贪您的便宜，卖这枣不知够那路费不？你这闺女和别人怎么不一样？我还是第一次碰到。我对大姨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们师父教我们运势要多替别人着想，体谅别人。说着我就把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钱付给了大姨，告诉她诚心纪念上面这些字，大难来时能保命。大姨看着手上的真相币对我说，闺女我听你的，这钱我可舍不得花，我得好好留着。我和大姨告别时，大姨硬是往我的车筐里又放了一把枣，我又给大姨拿了回去，并真诚地说了一声谢谢大姨，再见。
人心与因果。从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区检察院李秀丽猝死想到的。内蒙古来稿，2017年11月初，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区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李秀丽在检察院楼道内倒地而亡，48周岁，命丧黄泉。侦查监督科是检察院下设的科室，起初叫批捕科，后更名为侦查监督科，承办对公安机关等部门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逮捕，对公安等机关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延长，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的及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等工作。李秀丽没有秉公执法，而是紧随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十几年来，元宝山区公安局对法轮功学员的构陷案件上报检察院以后，李秀丽一律给定性为刑事案件，而下达准予逮捕的批示。李秀丽长期任批捕科科长和侦查监督科科长，至少对32名元宝山区的法轮功学员非法下达逮捕令，致使30多名法轮功学员都被非法判刑，家破人散。事实上，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人，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到表彰。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应被抓、被起诉、被庭审。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真相，制作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完全是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也是合法的。李秀丽作为执法机关的人员，又是毕业于法律专业，应该清楚地知道，思想不构成犯罪，刑法只惩罚行为的普世原则。法轮功及其信仰行为活动既属思想及表达范畴，不构成犯罪。然而，李秀丽为了名利、前途、事业，不分善恶是非， 忠实地为江泽民集团卖命，拼命地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为此，十几年来，协党给予他极高的荣誉，并委以重任。在名利的诱惑下，李秀丽越发拼命，但是因为他选错了航向，中年丧命，实在可惜。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迫害法轮功，人权恶棍将无容身之处。作者唐恩。2017年12月11日，自由时报报道，台湾限制中共人权恶棍来台，第一波锁定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由中华民国移民署、大陆事务委员会等单位组成的联审会，近期至少拒绝三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人权恶棍到台湾，其所属交流团也整团被驳回，皆不准入境。法轮功人权律师团表示，中共人权恶棍名单至少5000人，除了提交给台湾政府，今年10月律师团也提交该名单给美国国务院，希望美国政府禁止人权恶棍入境，若在美国有财产者也应予以冻结。迫害法轮功而沾满血腥的人权恶棍入境台湾遭拒，恐非个案，后续效应值得关注。入境台湾遭拒的窘迫场景，这些参与迫害者想必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慨。2005年10月20日，前广东省长黄华华访问加拿大时，遭到法轮功学员提告，并接到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的传票。美国律师稍早于同月17日向美国联邦检察官提呈刑事诉状，控告黄华华犯有酷刑罪。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签收了要求禁止黄华华入境美国的信件和有关法律文件。黄华华因此访加结束后，改变了原定10月25日去华盛顿的行程。外界嫌信与他害怕将遭受犯罪调查有关。2010年8月后的一个多月期间，广东省长黄华华、陕西代省长赵正勇、宗教局长王作安与湖北省委副书记兼610办公室头目杨松等人相继到台湾。黄、赵、王、杨四人都曾经在中国大陆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尽管他们抵达台湾的早晚不同，事由不一。相同的情节则是浦道机场就接获法轮功学员，向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刑事告诉其触犯残害人群罪及民权公约规定。由于国际媒体 BBC、中央社等中英文媒体多次广泛报道四人遭刑事提告的消息，加以各界挞伐他们的人权劣迹，个人自觉尴尬，以致提早开溜，最后被迫仓皇狼狈地离台。当年黄、赵、王、杨四人狼狈躲闪的丑态，是因他们做了亏心事，涉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堪作为迫害帮凶日后出国时的借鉴。2011年以前，台湾立法院与16个县市议会既已陆续通过不欢迎、不邀访、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的决议。现任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当时身份是立法委员，也担任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的团长。赖清德曾表示，人权没有国界，人权应该无价，希望政府在审查中共官员入境时要考虑彼等的人权状况，不欢迎在人权方面声名狼藉的中共官员来台，以免误导社会的视听。黄华华一干人等遭提告而狼狈离台，虽尴尬难堪且极不光彩，有些中共官员旅外时就更颜面无光了。2004年7月，前中共教育部长陈之立随代表团在坦桑尼亚访问时，被指控利用教育系统对学生和教师 进行反法轮功的政治洗脑。陈志立于该年7月19日出庭应讯。中共与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18年来，实行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的灭绝政策，在其纵容包庇下，更施以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残忍手段。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经核实查得姓名遭迫害致死的学员人数逾4000人，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遭受各种酷刑折磨与精神摧残。这场全球关注的人权迫害，成为历年美国政府人权组织发布人权报告的重要内容。根据全球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公布的数据，法轮功在全球5大洲30个国家分别控告中共前头目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夏德仁、赵志珍、黄华华等30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级官员，所提出之民事诉讼或刑事控告多达50多项。法轮功团体所控告中共官员的诉因主要有3，包括种族灭绝或称群体灭绝、酷刑及反人类罪。所控罪行是国际刑事法认为最严重的国际罪行。近期台湾政府禁止这些人权恶棍入境，是真正落实国际人权的箭履。台湾国际法学会秘书长、台湾人权促进会副会长廖福特博士指出，在台湾拘提被告才是一个具有人权价值国家所要做的事情，会让以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都不敢来台湾。廖福特表示，以国际法的观点来看，酷刑违反人道罪是普世的管辖，这种事情不管发生在美国、英国或非洲等，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进行管辖的。2016年解密的澳洲安全情报局档案显示，数百名战后欧洲老移民因为与共产党有联系而被视为澳洲国家安全的威胁，且遭长期监视居住。其中有些人几十年来申请加入澳洲籍一直被拒绝，即使他们没有犯罪记录，只要曾是共产党员或和共产党组织关系密切，就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人物。多数中国民众可能不知道，在西方文明社会里，共产党是个带有高度贬义成分的负面名词。澳洲对共产党员的移民政策并非特例。美国的移民法规定，凡是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相关组织者，如果申请移民时退出共产党不超过5年，则不允许移民。美国规划申请 N400 表格上面有一栏是党员史，询问是否参加过纳粹和共产党组织。申请人一旦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又不能提供合法的退党证据，就很有可能被拒绝申请。2011年6月，美国国务院更新了非移民申请签证表 DS-160， 变更的内容包括新增加了6个关于安全和背景信息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你是否曾经直接参与强制移植人体器官或身体组织。该问题属于核查不得入境的理由类问题，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申请人通常不能获得签证。美国政府在非移民签证申请表上增加相关问题，被认为是对活摘器官罪行的关注和采取相应措施。如果是中共党员，申请美国籍时隐瞒自己党员身份，靠欺骗手法入境、入籍，一旦遭到举报，随时可能被吊销绿卡，并遣返回中国大陆。2016年1月，美国伊利诺伊州瑞帕市华裔男子林路，因申请美国籍时隐瞒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及与中共情报部门的关系，被美国联邦政府控罪。上述台湾、澳洲与美国诸势力表明，如果是共产党员，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甚至涉及活摘器官，除了入境遭拒，移民时恐将面临天下之大，竟无容身之地的窘况。即使成功移民后，他日也有可能被追诉的罪责。去年即有类似案例，2016年5月16日， 瑞典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以曾参与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为由，将原籍卢旺达的61岁瑞典公民贝林金蒂判处终身监禁，罪名包括种族灭绝以及在卢旺达进行谋杀、谋杀未遂与绑架等国际法的严重罪行。贝林金蒂是参与种族屠杀的罪犯，是杀人机器的一份子，虽然隐瞒身份加入瑞典籍。瑞典和卢旺达远隔万里，又时隔22年，他还是逃不过正义的审判。这件判决给中国移民者的启示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可谓21世纪最严重的群体灭绝罪，残酷程度远超过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无论是拟定迫害政策的首恶之徒，执行命令的从犯帮凶，或仅是普通成员，即使天涯海角，都难逃法律纠责。不止陈志立、黄华华、赵正勇、王作安与杨松，只要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出访，都可能入境碰壁或面临法律控告，如不及时悔改，尽早退党，放弃迫害，终将罪责难逃。迄今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表明三退，即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超过2亿9000万，中共全面瓦解已是大势所趋，这些首恶之徒与帮凶从犯应尽速弃案投明，弥补罪愆，以免随同中共沦亡。法轮功学员只是一群遵循真善忍的善良好人，无辜遭到中共邪党的残酷迫害。奉劝所有中共党团队员们，不要再助纣为虐，适时悬崖勒马，停止迫害法轮功，改过悔罪，加倍弥补，赶快三退才是明智保身之举，为自己奠定未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从仰面修同修到低头找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19日。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按理说应该知道怎样在法中修自己的，可是我不会，我真的不知怎样修自己。尽管在同修的眼里，我三件事做得好像还可以，学法练功始终坚持，悟性也还行，天目也能看到一些景象，然而这都是表面现象，实质的我似乎这20多年来并没有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地真修过自己，这是我在前不久才认识到的。第一，具体表现。随着修炼时间长了，接触的同修也渐渐多了，由于没有踏踏实实的学法，没有很好的修炼心性，修炼基础打得不牢，只向外看不向内找，矛盾麻烦事也就多起来了，这个不在法上，那个不符合法，这个修得太差劲，那个太常人了，眼睛在审视，心里在评判，尤其在发生矛盾分歧时，不知道找自己，满脑子都是同修的不好不对，这个人怎么这样，甚至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而委屈，和同修在一起说话做事时也要在心里评价一番，难怪我打坐发正念时经常看到带眼的下水井盖，就是有漏的意思，眼儿有大有小多少不等，没有眼儿的井盖盖得很严实，却从井盖周边源源不断地爬出黑乎乎的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虫子之类的东西，很恶心，可我还不悟。看同修修同修，想起的法理都是针对同修的，而不是按师尊要求向内找自己修自己，展示给同修的都是金玉其外，实则是败絮其中。 再比如到同修家里评头论足，师尊法像放在书架上不合适，修炼人家里不应该摆放蛤蟆，是小孩的玩具，用小棍一划拉后背就叫唤，不能用广告纸包大法书等等。同修让我一说，虽有些不好意思，立马当着同修的面就改正了。尽管我说的没错，可是出发点不对呀。表面上是提醒同修敬师敬法，其中却有炫耀自己的成分在里面，显示自己悟性高，法学得好，隐藏在这些话语背后的是虚荣心、求名心、抬高自己。这种修表面不修实质的自我抬高、自我膨胀，发展到后来瞧不起同修，看谁都不顺眼。越和我接触时间长、交往多的同修越瞧不起，自己心的容量也同时相应缩小，以致后来这种隐性向外找的惯性负面思维再也掩饰不住而不断显露出来。同修也是修炼人，能没感觉吗？开始容忍，试图与我沟通，不见效后便逐渐疏远我，小组学法不愿叫我去，正实法的项目也不愿叫我参加，见面地点改了也不通知我。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一连去几次都扑空。我背着沉甸甸的装着光盘的兜子，站在约定的地点焦急地张望、寻找、等待，无果后才失望地离去，那种心里的落差和苦楚是无法形容的。当我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冷静下来时，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还是不想正视自己的问题，还在维护那个顽固的自我，安慰自己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见也好，我能自己上网下载、打印资料、刻光盘，照样做好三件事，你们不要我做的，我自己发。第二，用心学法向内找。抱怨归抱怨，赌气归赌气，其中不乏还有隐隐的委屈感，但是都抵消不了那种不可名状的失落感。因为不给同修制作真相资料和光盘，我的空闲时间就多了，痛苦中我就用这些时间来通读师尊所有大法书，听师尊的讲法录音，很长时间没这样静下心来系统的学法听法了。师尊那慈悲洪亮的声音让我感到格外的亲切，我的心踏实安稳多了。我读了一本又一本，听了一讲又一讲，不停地读，反复地听，我终于认识到是自己这儿出了问题，拧劲儿了，开始向内找，但是还是停留在就事论事，现在具体的事中打圈圈跳不出来，总觉得没挖到根，根在哪儿呢？一天清晨打坐时，一把带刻度的尺子和一根细线出现在我面前，尺子和线都是立着的，仔细看，尺子呈白色，似乎很厚，好像是三棱尺子，不能肯定。上面的刻度有长有短的，很细密。旁边标明数字，特别清楚，还不止一面有。线和尺子看上去一般高，但细的比丝线还细，颜色发暗，给人一种似有似无的感觉。尺和线一明一暗，一实一虚，线和尺子之间有一段距离，这个画面停留有两三秒钟，初定后我百思不得其解。困惑之时，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同修的修炼体会，题目记不清了，让我这颗心受到极大的震撼。我就是这样子呀，区别是同修认识到，我没认识到，同修修正了自己升华上来，我没有归正自己，没升华上来。原因是同修用法对照自己，向内找，修自己。我是用法对照同修，向外看，修同修，不修自己。无论谁和我在一起，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看到他或他表现出的自认为不符合法的言行。拿同修的短处和自己的长处相比，走魔道而不自知，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的妄自尊大，很危险了。 其实每个同修都有师父在管，用不着我来指手画脚，还自认为法理明白，修得好，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上，完全忘记了师尊把同修修好的那面已经隔开了，表现出来的都是还没有修好的人的这面。我明白了尺子和线是怎么回事了。线就是现实中的我用大法这把尺子衡量同修，向外看，不衡量自己，向内找，修同修不修自己，这就是我这根线现在的修炼状态。找到自己错误所在，我愧疚后悔的不得了，不知怎么去挽回自己造成的目前这种状态时，同修就背着光盘盒找上门来了，要求我再给刻20张真相光盘，并关切地问我这几次怎么没去呀？我说去了，没找到你们，是不是换地方了？我问这话时面带微笑，心里格外平静，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与委屈了。他说还在原来那地方没换，我们每次都等你半个小时才离开。我心里纳闷，几个人站在一个地方半个小时却彼此看不见。突然间我明白了，是慈悲的师父用这种方式把我从魔道上领回来呀。当我认识到错误归正了自己时，师父就派同修来了，让我珍惜这万古机缘。写到这儿我流泪了，不争气的我又让师父操劳了，谢谢师尊的良苦用心，谢谢师尊的慈悲开示和救度。第三，改变自己，修自己。从那以后我彻底改变了自己，从仰面看同修修同修，转为低头找自己修自己。这里举两个例子，我和同修 A 是1995年认识的，那时他已经修炼两年多了，曾是我们这一片的负责人之一。邪恶迫害开始后，我俩一块儿到北京信访办上访，一块儿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又一块儿被送洗脑班，后来又都流离失所。他在看守所被强制坐板，臀部坐得黑紫黑紫的，吃了很多苦。因为他修炼早，又多次参加过师尊讲法班，认识人也多，后来我就从他那里拿大法资料，拿 U 盘光盘等，每月一次。我对他很敬重，他叫我大傻子，我也乐呵呵地接受。可是就在两年前肃江时，他却因为怕心而不肯参加，怎么劝都没用。自那以后我对他有了看法，以前看到的他都是优点，现在看到的都是缺点，渐渐就有点瞧不起他了。当我透过他而找自己时，我发现自己虽然向两高递交了对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的控告状，可怕心并不比他少。诉前怕过，诉后也怕过，就是现在这怕心也并没有彻底的去干净，平时的怕心就更多了。疑心重，顾虑心重，负面思维多，联想也丰富，经常自己吓唬自己。在做资料证实法上，同修 A 也比我做得好，制作精美的护身符时，最后一道工序是出自于他之手，因为他心细认真，上千本的真相台历的打孔压环出自于他的手，却从不叫苦，为寄真相信跑遍全市大部分邮局，从不投放街头的邮箱，怕误投入废弃的邮箱，浪费大法资金，还耽误救人。每个月都要发一定数量的明慧周报、真相期刊等。做了这一切，他却很少张扬显示自己，而我却好大喜功，做一点事就认为了不起，沾沾自喜，夸大其词，抬高自己，这哪是大法弟子的作为。写到这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看同修优点，找自己不足，修自己提高上来，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比学比修。两个月前有同修被绑架，被绑架的同修我不认识，但是和我经常接触的同修与这个被绑架的同修熟悉，转移来的东西把他家的凉台都堆满了，他家屋子很小，片警、社区、国宝、610的敲门行动也骚扰到他。 我很佩服同修在自己处境艰难中还能接受保护这些大法资源。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我就让他把打印机和一些耗材、纸张、光盘等送到我家。考虑到被绑架的同修在经济上损失很大，就和同修商量，把打印机和耗材折合成钱返还给同修，让同修力所能及的做些正施法的事，别停下来。因为我家也是个家庭资料点，拿来的这些东西我都有，我就让老伴开车把打印机和耗材一块无偿的送给需要的同修。之后同修又告诉我，他那里还有转移来的很多打真相币用的新钱。考虑到同修家经济不宽裕，两口子因为邪恶的迫害而失去了原有的工作，这些钱压在他那儿会给他增加负担。我就从银行提出一笔钱，让同修拿来和我兑换，总共6900元。我留下一部分自用，其余的都兑换给需要的同修了。这期间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暴露出我的一些人心和执着。比如，我知道一个同修的打印机坏了，已经没有修的价值了，就想把一部好用的打印机送给他，便简要的把情况和他说了。他当时没说什么，乐乐呵呵的。我们又谈了点别的，就开始学法了。我就以为他愿意要那部打印机了。下次学法日，我和老伴儿把打印机连同一小箱的墨水搬到车上，准备给他送去。临走前，我给他打了电话，让他到他家的小区门口接我们。没想到他当时就急了，说他买了新的了等等。因为矛盾突然出现，我有些不知所措，也有点下不来台。关掉手机对老伴说，搬回去吧。老伴一听就火了，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师父在经文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说，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还说，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才能走出来，而且威德更大。我告诫自己，跳出来就当没有这回事儿，先修口，不想，不说，不提，就本着你要我就给你，你不要我就留着，谁需要我就送给谁的原则处理。通过这件事向内找自己，是自己不对，主观臆断，想当然，以为自己在做好事，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同修，自以为是，没敲定要不要就贸然行动。这只是表面，抓住这个表面再找下去，又找到了在帮助同修时有显示心、求名心、虚荣心，还掺杂着同修情和回报心。因为这个同修在电脑和音响制作上，他对我帮助很大，以及急于送出去的私心、自我保护心、完成任务心等等。正是这些人心和执着，才被旧势力钻空子，险些造成同修之间的矛盾间隔。总之，我现在知道了什么是真修实修，也知道怎样才能做到真修实修，知道怎样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向内找，如何找，一直找到根，去掉它。对师尊讲的大法修炼直指人心的巨大内涵，以及关系到大法弟子能否修炼圆满的关键所在，有了更多的理解。我真真切切感受到自己的这颗心连同本体一道，在这部伟大的宇宙大法中熔炼着、升华着。一天清晨6点钟，我盘坐着单手立掌发正念，就感觉自己直线地往上冲，边冲边不停地呐喊，我是大法弟子，我是大法弟子。随着喊声，我穿越层层空间，快速地飞升。当穿过苍茫空旷的宇宙时，忽然看见师尊是法身的形象，盘腿结印，端坐在我左侧上前方的虚空中。我也停下不动了，我想奔到师尊身边去，可是动不了，就停那儿， 眼巴巴地望着师尊。师尊始终闭着眼睛没看我一眼，一会儿画面消失了。由此我想起师尊在经文至台湾法会的贺词中讲过，师父在最后等着你们。师尊说到做到，真的在等着我们呢。我一阵激动和感恩，我想我可能是坐着自己的公柱冲上去的。我想奔到师尊身边可上不去，是因为我修炼层次不够，还没达到那么高的标准。我奔向师尊身边还有一段距离，那正是我正法修炼要走的最后一段路。我必须稳健地走正走好，修炼如初地学好法，做好三件事，谦卑地低下头来向内找实修，正实大法，多救人，兑现誓约。我也悟到师父希望我做一名要全宇宙都承认都认可都佩服的堂堂正正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能不能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大法弟子，不是自己喊出来说出来的，是同化了宇宙特性真善人修出来的。我一定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听师父的话，在大法中精进实修，完成使命，奔到师父身边，随师回天返家园。同修们努力啊，师尊真的已经在最后等着我们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何时，谢谢同修。以上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出。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新慧的文章，出现了问题要从心性上找原因。明慧网2017年12月17日。通过近两年的实修，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很多人说我变年轻了，看上去就像40多岁的人。这是我修炼中的一个片段，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看法，敬请指正。此生我最荣幸的是修炼了法轮功，我是98年得法修炼的，只恨得法晚，但终于找到了真理，找到了生命的归宿，所以发誓坚定不移修到底。也因此在修炼过程中自认为很精进，也闯过了一些关难，也救了一些人，给全校教师都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全校高年级每年300余人，我都讲了真相，退出了少先队。有一年，我给高年级4个班上品德课，当我教到有关污蔑法轮大法的课文时，每个班我都用一节课给学生讲真相，结果所有的学生都退出了少先队，他们还把那篇课文全撕掉了，把练习册上那一课也撕掉了，撕成碎片扔到了垃圾箱。为此我还给教育局有关领导讲了真相，告诉他们不要出这方面的试题，果然多年来再没出那方面的试题，他们当中有人做了三退。我校校长几次对我讲，他多次跟局领导和其他学校校长在一起聊天时，每当谈到了我，都说在我身上硬是找不到缺点。我知道这都是师尊叫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结果。可是就在自己觉得修得还算精进的情况下，2013年前后，我的身体出现了严重问题，人很疲倦，四肢无力，没有精神，有2次几乎昏倒在地。我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呢？法在学，功也在练，三件事也在做，身体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呢？当时学校有一名中年教师也出现类似情况，他到医院检查，结果是糖尿病。我没去检查，开始认真向内找，是不是我经常爱吃甘蔗，爱吃水果，爱吃甜食，要去我这个执着心呢？于是迅速纠正并去掉这些执着，可还是没有好转。 2014年和2015年我已退休在家，身体这方面的状况更严重，人显得苍老，无精打采，浑身酸痛，疲惫不堪，记忆力极差，目光呆滞，身体笨拙，伸不直腰，学法很困，随时都很困，没有食欲，吃不下饭。2015年我父亲去世，家人担心我挺不过去，会与他一起走了，于是多次叫我去医院检查，我不去检查，可心里很急，也很痛苦。除了上述状态本身造成的痛苦外，更痛苦的是觉得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给大法抹了黑，给师父丢了脸，有时偷偷的掉眼泪。我想我修炼上一定出了大问题，否则不会长期处于这种状态。我横下一条心向内找，仔细查找自己修炼中的环节，突然意识到我学法却并没有得到法，因为学法犯困，学法分心，只要一学法脑子里真是翻江倒海，胡思乱想，现在的事，过去的事，大事小事，好事丑事都往出冒，而且学法困得不行，如此这般我哪里能得到法呢？于是首先要解决的是学好法的问题，除了小组集体学法外，我在家里尽量多学，精神稍好时就学法，犯困时我站着学，走着学，跪着学，洗洗脸接着学，有时在保证每个字都读出声音的情况下快读，同时我还一笔一画抄写转法轮，一句一句地背转法轮，虽然背得很慢，但是只要坚持一点一点地背，就会有收获，因为背法是最不会分心的。通过这样学法，我明白了更多的法理，然后再去向内找，找出了许多执着心，名利心、私心、色欲之心、妒忌心、争斗心、安逸心等等，这才认识到以前修得太差，在一个层次中待得太久了，没有再提高上去。在学校，同事之间常开玩笑，常人的玩笑竟是那些色情刺激的话，有时异性同事偶尔还动手动脚，虽没有真正发生什么事，但动手动脚这种事不就是色欲之心美趣吗？在个人利益上，给学生印复习资料，别的老师收资料费我不收，还拒绝了一些人送礼，但偶尔还是收过别人送的礼金。在家庭矛盾中，因为妻子始终反对和阻碍我修炼，我虽然忍受和努力改变，却始终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我这才发现，其实各种执着和不好的东西虽然放弃了一些，但那都是表面的、强为的，并没有从内心真正放下，心性并没有得到提高。所以这哪是真修呢？怎么不出问题呢？问题找到了，根本上要解决的还是学法入心的问题。我采取上述各种方式学法，坚持不懈，学法终于能入心了，思想境界提高了，更多的法理不断展现出来，自己都感觉到升华了。再去看以前执着的那些东西，简直觉得太可笑了，太肮脏了，太低级了。再去看常人中的名利情以及各种物质，觉得肮脏虚伪，再没有什么可追求的，自然把那些都看得很淡了。从思想上真能放下了，人也感到神清气爽了。我不断地用大法清洗自己思想上不好的东西，全面查找和去掉各种执着。比如3年前有个人找我帮忙办一件事，我带他一起去找我的一个朋友，把事情给办了。他当时给了我15000元的感谢费，我收了。因为正好在那半年前，我一时糊涂参加了一项集资，被骗了15000元。我当时认为这个感谢费可能是师父安排的补偿我那15000元呢。现在看起来觉得明明是不义之财，是肮脏的物质。我决定退还他，可他不要。我给他讲了真相，他拿着钱非常感动地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太好了，你们师父太伟大了，他和他妻子都做了三推。除了让自己达到学法入心，同时我还重视了练功， 每天早晨3:40准时起床，洗漱后开始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就是走亲或外出住旅馆也从未间断。以前我的腿很硬，自认为我就是那种极特殊不能双盘的人，这回我也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双盘，哪怕痛得剜心透骨，汗流浃背，痛得流泪，脚腕发肿，白天走路都很困难，甚至小便里带有血迹，我咬牙坚持。一个月后能坚持盘腿1小时了，冬天穿的裤子厚盘不上，脚总是往下滑，我就穿着短裤光着脚盘，这样也坚持过来了。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一丝一念，一举一动，一步一步都有自己要修的，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通过近2年的实修，我的身体从2016年开始好转，今年完全恢复了，人精神饱满，活力十足，很多人说我变年轻了，看上去就像40多岁的人。修炼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一定要重心性的修炼。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长功的关键是我们修炼了心性，同化于宇宙的特性，宇宙的特性对你不进行制约了，你的心性升上来了，那个德的成分就演化成功。我们所处的家庭、社会、学习、生活、工作等，这个立体的空间都是修炼的场。修炼和做大法的事及救人的事是统一的，是分不开的，更不是对立的。因为要修炼，就要做大法的事，就要救人，修炼是前提，在做事中又充满着修炼。你以什么心态去对待人和事，这过程中自然就包含着修心性，不断的提高心性。修炼中会出现问题，出现了问题又通过修炼去解决，问题解决了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高。现在我的身体比以前更好了，无比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感谢师尊的看护，我要更注意修好自己，把自己承担的正式大法的项目做得更好，救更多的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